烦的世界，紧张的生活，琐碎的事物，匆忙的脚步，你是否感觉疲乏？迷失。
片刻的停歇，接上力量的来源，
在祷告中重得能力，在主爱里生命更新。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。
安静主前清新祷告，三月好，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，我是清新，在分别为圣的电波中和您同行同祷同盼望。布隆说，只有活出来的祷告才是有意义的祷告。灵修笔记之后，我们会继续来学习穆安德烈的书《祷告的学校》，期待我们学习祷告，为他人祷告，也能活出祷告中呈现的样式，敬虔殷切渴慕爱主。
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
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
圣经灵修笔记，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，亲近神。
主啊，与我亲近，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麦琴读经第五十三天，灵修经文出埃及记第五章，约伯记二十二章，路加福音第八章，哥林多前书第九章。神国的福音，神国的福音到底是什么？当然就是将来要上天堂，是这样吗？这是很多人的回答，正是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理解神国的福音，也是这样去传神国的福音，怪不得很多人不要，因为这太虚无缥缈了。正如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在旷野向我守节。法老说，耶和华是谁，使我听他的话，容以色列人去呢？我不认识耶和华，也不容以色列人去。就是如此，鸡对鸭讲一样。你说信耶稣可以死后上天堂，不然要下地狱。不信的人说，怎么知道有天堂和地狱？你难道去过？所以很多基督徒开始不讲天堂，而是讲信耶稣在今天有什么好处，病得医治，问题得解决，以为这样人就信了。其实听了这些就信的人，不过是耶稣说的第二种人，那些在磐石上的，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，但心中没有根，不过暂时相信，极致遇见试炼就退后了。不要说这些不信的人，即使经历了一些神迹，等第二次神迹不在了，就马上不要耶稣。就是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看见了许多神迹，在他们还没有明白耶稣所传神国的福音之时，遇见风浪就软弱了，惊慌失措地叫醒耶稣说，夫子夫子，我们丧命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？那么神国的福音对于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？今生我们可以脱离世界的辖制去爱神，这是神国的福音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？这是主耶稣明明的教训，但是有几个人能做到不爱世界呢？没有人可以做到， 人听见神的道，要么是根本不用心听，所以马上被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，要么是以为可以得着今生的好处而欢喜领受。就比如以色列人信了摩西亚伦的话，就向神下拜，极致发现受到法老更大的欺压，就责怪摩西亚伦。要么是有点信神的道，但是又喜欢世上的好处，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。而只有真正得到神国的福音，这福音会叫我们不再羡慕世界而专爱神。这不是人的能力和智慧，这只有从上头来的。因为我们根本不认识神的美好，我们只知道这个世界的美好，其实不过是虚空和短暂。只有从上头来的才会将神的美好向我们启示出来，叫我们可以脱离世界的辖制。脱离世界的辖制并不是离开这世界，远离尘世，似乎是与世隔绝之人一样。有些基督徒很属灵，他们认为世界上的东西都是属世的，他们尽可能地放弃一切世上的东西，如同现代人中开始流行的简朴生活，他们以为这就是脱离世界的辖制。但我们所信的主，他本是神，他本是高高在上的造物主，他却进入世界，若非如此，怎么能得人呢？那么基督的门徒难道可以高于他们的先生而远离红尘？神国的福音乃是叫我们活在地上，却不会因地上的得失左右我们心中的思绪。我们的最深处总是有一个不变的锚，我们的神，他是我们的喜乐和满足。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就没有了常人的悲欢喜忧，遇见令人快乐的事当然也会快乐，遇见难处当然也会难过。但与没有神的人不同的是，这些都将我们更加带到神的面前。因着快乐的事就更爱神，知道出于他；因着不快乐的事，更是到神面前要得神那里的喜乐，这是世人所不能有的。因此神国的福音使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真我，有真情实感，但又不会迷失于世界的虚幻之中。世界的成功不会叫我们癫狂不可一世，世界的苦难也不会压垮我们使我们抑郁，而即使在绝望之中，如那个女儿已经死去的雅鲁，照世人早已疯狂，但是那温柔的声音何等安慰她，不要怕。神啊，我知道这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虽然神国的福音就是如此美好，但我们不是马上就爱神而脱离世界的辖制，对于我们而言还是一条道路，一颗种子。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必然的，因为这是你的应许，你的应许就是完全的，但是他们依然要走，才能越来越看见你的应许是在他们的生命中不断彰显出来。我们也一样，我们若不出去，那么这个神国的福音只不过是一个理想，我们依然是被世界所抓住，随着世界的成功而高兴，随着世界的失败而痛苦，与世人没有区别。这条生命之路如何去走呢？主耶稣说，人听了道，持守在善良诚实的心里，并且忍耐着节食。我想这首先是出于你的道，没有你的道，一切都是空的。今天我们花时间在圣经、祷告、行道上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若没有这些，我觉得几乎不可能经历到神国的福音。使徒保罗说，在场上赛跑的都是为得奖赏而努力，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，而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，难道我们不应该更加努力吗？只是我们努力的方向都对了吗？主说要持守在善良诚实的心中，只有常常靠近主才可能善良。但我们多少时候疏忽来亲近主、等候主。很多主的工人、爱主的弟兄姐妹很喜欢做主的工，却不喜欢或不习惯等候主，就是很安静的来亲近主， 就是不为任何目的的而单单思想主，这种爱慕真的很缺乏。主啊，以前我也是如此，我总喜欢快跑，但你不喜欢马的力大，不喜爱人的腿快。而诚实的心我们也很缺乏，因为我们误解了什么是真正的诚实，我们以为是世人之间的那种诚实。神啊，你非人，你可以看见我们心底最深处的思想，不需要我们告诉你，所以我们其实无法在你面前隐藏什么。所以你要的诚实乃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直接，委屈就委屈，不解就不解，愤怒就愤怒。只要我们相信你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问题直接向你发问，而无需为你去辩解和维护。如摩西说，主啊，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？为什么打发我去呢？自从我去见法老，奉你的名说话，他就苦待这百姓，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。这么直接的话，他不懂，但是他没有把自己的不满隐藏起来，他更没有为你辩解。约伯的朋友，他和约伯一样都不懂公义的神为何会让灾难临到正直的人。但是提曼人以利法不是直接向神发问，而是为神辩解，所以他假设约伯就是那个罪大恶极的人，才会遭遇如此大的灾祸。他要替神回答，他却是满口控告的话。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？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，因此有网罗环绕你，有恐惧忽然使你惊慌。神所要的是善良诚实的心，这样神的道持守在其中时，就会有事发生。这就是主所说的，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，或放在床底下，乃是放在灯台上，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。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，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。神的道虽然是一个种子，埋在地里好像不可见，但在持守善良诚实的心中，就会忍耐的结实，爱神的心越来越多，世界也越来越小。我们是这样吗？神啊，这就是真正神国的福音，叫我们在地上可以胜过地上的诱惑，可以攻克己身，不再为了满足身体的需要而活着，乃是为着神和神的国而活着。这样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会甘心地跟随耶稣，别人也会看见那不一样的地方，他的脸会有光，来自于天国的光。神啊，你还不以此为够了，还要应许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。你不仅将神国的福音之光给了我们，还给各样的恩典，使我们可以行走这地上之路。你要叫我们不仅心欢喜灵快乐，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感谢你，求你保守我可以持守神的道，一直到见你面的日子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祷告已假装不了，
祷告不是扮个正义模样，向上帝说正义的话。
你爱我需要啊，你关怀。
祷告是全然敞开自己，向上帝说诚实话，以心灵与诚实敬拜，必蒙上帝的悦纳。
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，主耶稣，今天我为你活。
这一刻清新
所需要的力量，你天天赐给我，你恩典够我用。
现在我们继续来学习穆安德烈的书《祷告的学校》，今天来学习第21课的内容，祈祷的主要目的。这课呢，也被穆安德烈称之为必修课。约翰福音14:12-13这样说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 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叫父因儿子得荣耀，因着这个目的，在荣耀宝座上的耶稣会成就我们奉他的名所求的一切事。他回答每一个祈祷都以此为目的，若与这个目的无关，他就不回答。因此我们自然也应该与耶稣一样，以这个目的作为祈祷的基本要素。天父的荣耀是祈祷的目标，也是祈祷的灵魂与生命。耶稣自己在世的时候便是如此，我不求自己的荣耀，只求那差我来者的荣耀。从这一类的话，我们可以明白他生命的原则。他在大祭司的祷告里最前面的几句话便说到这一点：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。他求父使他与父同享荣耀，是根据两件事。他在地上已经荣耀了父，他在天上仍要荣耀父。他所求的是让他更能荣耀父。当我们与耶稣在这件事上同心，为了感激他而以荣耀天父为我们祈祷的宗旨，我们的祈祷便不会落空。这位父的爱子曾非常明显地说，实行我们所求的就是荣耀天父，因此他不会错过任何达到这个目的的机会。我们也以此作为我们的目的，让荣耀天父成为我们的祈求与主的作为之间的联系，这样的祈祷必是有功效的。耶稣的话的确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都能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耶稣在地上的祈祷，在天上的祈祷，或是从天上应允我们的祈祷，唯一的目的无非是荣耀天父。我们也是这样吗？我们祈祷最强的动机大多是出于自己的自利之心，是这样吗？假如我们觉得自己不是这样的，也必须承认我们的祈祷并没有充满自动自发渴慕天父荣耀的精神。其实祈祷理当要荣耀天父，这不是说我们从来不会渴慕归荣耀与父，但是我们应当哀叹这种状况太稀少了。失败的原因，我们日常生活的心灵与祈祷时的心灵相距太远了。我们开始明白归荣耀与父的渴望，并不是预备祈祷的那个时刻可以警醒过来，立刻呈现在主面前的。唯有整个生命的每一个层面都为神的荣耀而活，我们才能真正为他的荣耀而祈祷。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，与无论求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求，这两个命令是不可分的。遵行前者是为后者获得恩典的秘诀，为荣耀神而活的生命是祈祷能够得到耶稣应允的条件，使父得着荣耀。要祈祷有效验，必须以荣耀神为目标，这是当然之理。除主以外没有荣耀可言，唯独他有荣耀，唯独他能赐荣耀与他所造的一切。宇宙的存在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，凡不能荣耀他的就是罪恶、黑暗与死亡。唯有在荣耀神之时，受造物才能找到自身的荣耀。人子怎样献上全身来荣耀父，每位被救赎的人也应当如此行，这是他的本分。而基督所得的赏赐他也要得。耶稣一生完全为着荣耀天父，因此天父以荣耀尊贵为他的冠冕，将天国交在他的手里，赐给他权柄按他的意愿而求，并且为我们代求，回答我们的祷告。假如我们与耶稣有同样的目的，我们的祈祷也是归荣耀给神之生命的表露，救主就能够实践这个应许。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因而向我们荣耀父神。这样以荣耀父为宗旨的生命，我们完全无法靠己力达到。 这种生命唯独基督耶稣才有，我们在他里面才能得着。赞美主，基督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生命，他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如今他自己成为我们的生命。我们必须要发现、承认并离弃那篡夺神地位的自我以及自私自信，但是这并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所能做到的。主耶稣如果内住在我们心里，显现并管理我们的心，就能在我们里面荣耀神，因为他在地上曾荣耀了父，如今与父同享荣耀。耶稣亲自进入我们里面，便可驱除自求荣耀的心，换成他自己荣耀天父的生命与圣灵。这位耶稣渴望借聆听我们祈祷而荣耀神，他能教导我们为天父的荣耀生活与祷告。什么动机、什么能力能激发我们懒惰退缩的心，愿意让主在我们心中做这样的工呢？当然，最需要的就是看见父是多么荣耀，唯有父配得荣耀。我们的信心要学着俯伏在他面前敬拜，将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单单归于他，降服于他的荣光之中，知道他永远赐福，永远慈爱。这样我们一定会不由自主地说，荣耀全归于他。我们也以崭新的强烈心愿仰望主耶稣，恳求他赐予我们那除了神的荣耀之外一无所要的生命。假若只有极少数的祈祷可以蒙应允，父就不能得荣耀。我们的生活与祈祷有一个责任，就是要以神的荣耀为目的，以便我们的祈祷蒙应允。为了神的荣耀，让我们好好的学习祈祷。想到我们为孩童或朋友、为工作或团体的恳切祷告，多半是以自己的安适、快乐为念，极少渴慕神的荣耀，真的是令我们汗颜。难怪祈祷常不得回应，问题就在这里。我们若不以神的荣耀为目的，他就不能得荣耀。所以要做信心祈祷的人，必须真正把自己献上。无论事情大小，都叫父因他而得荣耀，这必须成为他的目标，否则就不可能做信心的祈祷。耶稣说，你们互相荣耀，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，怎能信我呢？所以只求从人得一己的荣耀，就不可能有信心。唯有深切真诚的自我牺牲，摒除自己荣耀自己的私心，单求神的荣耀，这样才能唤醒灵里对神的敏锐感受，那就是信心。因此降服神并求他的荣耀，和期盼他因应允我们的祈求而显现荣耀，两者在根本上是相通的。凡寻求神荣耀的，就能因祈祷蒙应允而得看见这种地步，也唯有这样的人才能够见到神的荣耀。让我们从承认自己的软弱开始。以前我们对神的荣耀太少全心关注，生活与祈祷也难见神的荣耀。我们的生命不像神儿子的生命，不能与他同心，单为神及神的荣耀而活。且让我们花时间，直到圣灵指出我们的软弱，明白自己在这方面何等缺乏。真实的认识与认罪是迈向释放的途径。其次，要仰望救主耶稣，从他身上我们能明白怎样的死可以使我们荣耀神。耶稣借着死荣耀天父，借着死与神同享荣耀，因此我们也要死，就是向自己死，向神活，然后我们才能荣耀神。而向自己死为荣耀神而活的生命，正是耶稣要赐给每一位信靠他之人的，他也要在他们里面活出这种生命。愿我们有如同基督的心智，只为父的荣耀而活，让神的生命与能力做工在我们身上，实现这心智。因基督活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有喜乐的确据，知道自己能为神的荣耀而活，让这些意念成为我们每日生活的精神。耶稣是我们能如此生活的保证人， 他赐下圣灵，等着要在我们身上实现这经验，只要我们信靠他，让他做工。我们不因不信而退缩，反而大有信心，以一切荣耀归于神为我们的警句。这样天父会接受我们的心志，悦纳我们所献的祭。圣灵在我们里面盖上印记，让我们肯定自己的确是为神和他的荣耀而活。然后我们的祷告就会充满平安与全能，因为我们知道由于神的恩典，我们能与他完全和谐。他答应我们，祈求他就成就，叫父因子得荣耀。全人既定义顺服神的话语与圣灵的感动，我们的心愿就不再是自己的，多与神同心，以神的荣耀为主要目的。我们会越来越自由地祷告说，天父，你知道我所求的全是为着荣耀你。而祈祷得应允的条件也不再如难以攀登的高山。我们知道祈祷最高的祝福，最美的境界乃是荣耀天父，因此就有更大的信心，知道神听我们的祈祷，而祈祷这宝贵的权利就变得更加宝贵，因为它能带领我们与爱子完全合一，参与他奇妙的提案，你们祈求我必成就，叫天父因儿子得荣耀。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荣耀的主耶稣，我们又来就近你，你越教导我们，我们越觉得对正确的祈祷何等无知。但是每一刻都激励我们，让我们满怀希望，知道你要教诲我们，教导我们如何更实际的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最伟大的代求者，我们放胆仰望你。你在世上祈祷以及现在所垂听的祈祷，无非是要归荣耀与天父。求你教导我们，使我们的生活与祈祷都能够荣耀天父。亲爱的救主，我们再一次献上自己，我们不要为自己打算，我们愿意将自己与你同钉十字架，并且使老我彻底的死掉。求你的爱与生命占据我们的心，求你将你的荣耀显明于我们，护庇我们，充满我们心灵的殿堂，让我们住在你所彰显的荣光之中。愿你将你美好的旨意行在我们身上，好让我们因寻求父的荣耀，自己也能得着荣耀。如此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
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，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，清心为您守望。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，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。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，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@良友.net。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，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.729ly.net。
我们祷告的目的是什么？是围绕我们自己的需要、家人的需要，还是更好的荣耀神呢？愿意我们的祷告能够更蒙神的悦纳，也能够更荣耀神。明晚的同一时间，这一刻清新，再会。
祷告可以释放属天能力，祷告可以胜过仇敌诡计，祷告可以驱散黑暗势力，祷告可以